很高兴这个贵教会又给我一次机会跟大家分享哈。那这个题目也要伴随下面有个问题，就是看看到底怎么样可以把今天的信息跟大家的需要能够配在一起哈。所以我先把今天的大纲跟大家先走一下，就是我会按照这个次序。第一个先讲到说，你们在座哈，觉得你自己的关系好不好？那自己的关系包括往上的是跟神的关系，好，那平面的呢是跟你的配偶，或是跟你的朋友、同事、兄弟姐妹，那往下的话是跟你的儿女，就是你觉得你这个方面关系都100分的举手。怎么大家都那么谦虚啊？所以表示这个题目还可以讲一讲哈。好，那我们要看说美好关系表示被破坏过啊。那被破坏的话，最伤心的其实是谁？神。好，大家都有标准答案哈。所以神知道我们没办法把这关系恢复，所以他要怎么样？重新把这关系怎么样弥补起来？好，所以我们也会研究他怎么做。那第三个讲到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如果你已经信主的，你会知道说，今天我们活着已经不再是我活着，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既然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我该怎么活？好，那最后就是提到怎么样加强弟兄姐妹之间的手足关系啊。很奇妙的是，我们在世上可能有兄弟，那现在好像很多这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哈，所以兄弟的感觉不是那么亲近哈。那听说昨天那个三中全会又松绑了哈，所以又可以多几个孩子了，所以又有机会再享受到手足之情啊。那我就做个结论哈，所以今天要讲这个。那如果说刚刚我们这个经文已经读过了，所以我就很快的跳过去哈，因为神要我们在神的家中彼此爱弟兄姐妹，因为他们是看得见的。如果说我们看得见的我们都不愿意爱，我们很难看对看不见的神彰显我们真正的爱。好，所以我就跳过去哈。那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什么样东西破坏了肢体之间的美好关系？给大家稍微一点脑力激荡的时间，你要讲也可以，不讲也行，好，因为我知道有些传统的教会是不准台下有声音，只准台上有声音。那因为我是在学校教书，好，所以我是希望台下有点声音，这样的话有一点互动，好，所以你们如果讲话，不知道你们在座执事允不允许这样讲法，好，我是不介意，好，如果你们有问题也可以回答，因为主耶稣在圣殿讲话或讲道的时候，有时候也是会允许犹太人来跟他挑战的，所以我想大家可不可以想一想，什么样的事情会破坏一个亲密关系？自以为神，自以为是，就自我中心，自以为是，因为你是他们就不是了嘛。好，还有呢？我大只列一条，那表示贵教会实在太美好了。我这个在一个小的团契，要问他们的话，他们大概7条都不够写，他们列到最后必须我要停了，否则这个都在听他们讨论了。好，那我们要看一下这个美好关系破坏的开始在什么地方。如果你有圣经，也可以把圣经打开；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我就分了大概3个投影片，把这一段人类祖先犯罪时候的情形跟大家分享。那在这之前要讲的就是说，哎，你不是讲手足吗？这个好像是亚当夏娃的故事哦，对不对？那亚当夏娃什么关系？夫妻好像跟手足不太一样啊。今天是不是你讲错题目了哈？其实没有，你如果看人类第一个关系从哪里开始，其实就是神替亚当造一个什么伴侣或是配偶，因为神看到那人就指亚当 独居不好，所以独居好不好？不好。所以有个伴，但有个伴之后呢，关系上会不会非常融洽？如果很融洽的话怎么样？哦，就真的是很舒服嘛。如果关系不融洽呢，很难受。所以我们都经历过吧。好，那就说先看看什么事情导致我们的关系破坏。好，如果你看这个第三章一开始呢，先讲蛇，好，也就是说蛇被魔鬼利用，不然就是魔鬼就装作蛇去了。他说对女人讲，我是用红色线，你可以看说神岂是真说。如果你熟悉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神怎么交代亚当夏娃，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除了那一颗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吃的日子你就怎么样？这是神讲的吗？蛇怎么说？神真的这样讲吗？请问神真的这样讲了还是真的讲了吗？所以当人家进来要挑拨离间的时候，他一定要把话怎么样曲解一下。所以一曲解呢，下面讲的100%不正确，但80%好像正确的，对吧？所以要一件事情让人家最吸引的，一定要有一点点部分是真实的，但是他的目的呢是要怎么样杀害神创造人类。好，那我们继续看。好，蛇第二节，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曾说，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神有没有说不可摸？没有。所以这是标准的什么男主外女主内，表示夏娃可能没有去院子里面什么帮忙打扫，所以他不知道说树是可以摸的。因为你既然要管理，当然可以过吧，还可以修剪嘛，摸又可以修剪。好，很明显可能是亚当在外面劳碌，夏娃在家里面怎么样做好吃的烧饼油条的。 好，那第三节讲完了。第四节你看啊，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神怎么说？好，那我们在座头脑都非常好哈。亚当夏娃吃了没有？死了没有？哎，到底谁讲对了？哦，灵魂死了，但肉体没死，所以神看的是什么？灵魂比肉体更宝贵。好，这就是我们来到教会中属灵人要看清楚属灵的事情。好，第五节蛇还在曲解一下刚刚那个是廖黄青的，您是廖还是什么廖姐妹哈，她也应该讲廖阿姨了哈。她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因为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请问这三样事情好不好？眼睛明亮好不好？很好。你们看这个明星是眼睛大的漂亮还是眼睛小的漂亮？大的漂亮哈，好，所以大家同意吗？所以蛇讲的好像对的哈。第二件事情，你们变如神好不好？不敢讲了。第三件事情，能够知道善恶好不好？哎，如果说三件事情有两件至少好的话，为什么神不让我们做？哎，啊，这就是蛇或是说魔鬼厉害的地方，因为他自己本身是被造的，想要成为怎么样创造的或造物主，所以他自己堕落过，他用自己的谎言来骗人类。如果你把这个事情看进去，你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我们下面会看眼睛明亮到底看见什么。第二个变如神， 那跟神一样，刚刚那位廖姐妹讲嘛，破坏关系之一就是怎么样，这个人自以为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变如神，那其他的算什么？难怪那么多关系就会破坏了嘛，因为他觉得他是对的，你是怎么样无理取闹的。第三件事情，人知道善恶好不好？你看字面上都好的，好，那我们就继续看下面结果怎么样，然后最后再回来讨论一下。你们看得见吗？最后一排看得见，看见我们就一起把这故事练练好不好，就把 六节一直练到最后面。好，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吃，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天起了凉风，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林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好，我们继续把故事念完。第四节，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是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好，这个是故事，其实后面还有接下去的。好，那我们回到这第六节看。好，那个女人指夏娃，见那棵树上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于是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这比方说她完全接受魔鬼的建议，夏娃眼睛大一点，是不是亚当会多爱她一点？是还是不是啊？不晓得，我答案是应该不是。为什么？因为只有一个夏娃嘛，没有小三啊，所以他不管长什么样子，亚当都说什么？你如果看到第二章结束，他看到他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表示他有一体的感觉，他不会怎么样想到别的东西。好，所以他就把夏娃当作他唯一的独一的。但现在不一样了，你看她拿到给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请问他们本来是穿什么衣服的？哦，不是啊，我以为是 Nike 啊，或是 North Face 这种牌子，都不是啊。他们本来有没有穿衣服？没有穿衣服吗？他们知不知道他们没有穿衣服？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他们会不会有那种所谓的羞耻感？没有，看不见，或者说他看的重点不在这个地方，对不对？所以今天他们一开始本来是看属灵的东西，神交给他管理，他看到这些动物都很可爱，但今天一吃了之后呢，眼睛看到原来，哎呦，怎么自己光溜溜的？请问光溜溜是不是一个羞耻的事情？是啊。那请问你们去参观动物园，有哪一个动物你看它穿着衣服的？有没有？可能就是你自己给你家的小狗狗小猫猫穿衣服吧，他们也不需要嘛，对不对？那为什么只有人类要穿衣服？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眼睛看到什么？自己犯罪的羞耻。哦，唐崇牧师有一次讲到很有意思，他说他到街上一看到人穿衣服，他就知道说人是罪人。 因为要什么呀？遮掩自己的什么羞耻。没有看哪一个动物穿衣服的吗？有没有？有哪个动物觉得他们不穿衣服很羞耻？见到你赶快躲的，有没有？只有怕你把它怎么样抓过来冬令进补了，是吧？所以他们不需要，比方说他们没有这个观念，但是今天人犯罪之后呢，有这种羞耻感进来了。而且现在我们看到光溜的东西，说实话都怎么样，很不自在嘛，是不是？一个小孩子一两岁，他可能光个屁股在那跑过去，你看大人怎么讲他？啊？哦，你就把这羞耻感教他了嘛？其实你不教他，他可能不觉得很高兴，就跑来跑去，对不对？但是哦，光屁股，然后怎么样？羞羞羞，哦，他就很害羞了。所以有时候是怎么样？我们的罪恶感又要带给下一代去了。好，其实在这个第六节也有一个很难得的事情哈，你看到说她给丈夫，她丈夫怎么样？也吃了，她可不可以不吃？她不吃，她就变什么？怎么都，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很有反应的哈。如果亚当不吃，亚当变成什么？啊？变傻了，他不可能眼见自己的妻子死掉嘛，对不对？如果夏娃不见了或死掉了，他变成什么？光夫了，对不对？去哪边娶啊？所以是人类第一个殉情记哦，不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也不是我们梁山伯与祝英台哦，这是第一个殉情记，所以人类就此怎么样沉沦了。好，所以他们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无花果树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摸过那个叶子没有？叶子是很硬吗？还是很薄的？适不适合做裙子？适不适合？不适合，因为它叶子是薄的，好，一干的时候就很脆的，所以不适合。好了，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怎么样？那么爱他的神怎么他会躲起来呢？如果说我们自己孩子不小心到厨房拿什么东西把一个可能碗啊盘子弄碎了，请问见到爸爸妈妈回来，他对你的反应什么啊？他也躲起来，也害怕。你有没有发觉，真的不用教哎？所以我们讲说，原罪哈，真的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显出来。啊，神去找他们，听到神爱他们的神的声音，竟然他们怎么样藏起来，而且要躲起来。好，接着呢，神就自己在呼唤他们，你在哪里？神知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知道嘛，当然知道，他在伊甸园嘛，他躲在哪一个树后面都很清楚。但是神问那句话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光景在哪里？你现在知不知道你违反命令之后你会变成怎么样一回事？好，所以再看到圣经，他说就是指亚当先讲，我在园中听见你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长了。请问，在他吃果子之前，大家都说他没有穿衣服，所以他跟耶和华神对话的时候，请问他是赤身露体，还是把那无花果的裙子、无花果树叶裙子编在上面？赤身露体嘛，所以他一点那种羞耻感都没有，因为那个关系怎么样？是亲近的，是自然的，是正常的。而且什么圣洁的，所以他没有任何这种需要躲藏，甚至怎么样要编裙子要遮羞的，不需要的。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要对付罪，神帮助我们，要我们知罪、认罪、悔罪， 我们最难相信的就是我没有罪，我们把罪误解了，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一破坏，罪就进来了，是这个罪导致我们怎么样，自我中心，我碰到做不对的事情我就要躲，就要藏，甚至怎么样，接下去推卸责任。你看第十二节，那人说，指亚当，因为神问他说你做了什么事情，给他机会怎么样，你就悔改寻求怎么样饶恕，他没有，马上推罪，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事实是不是如此啊？是啊，但是你怎么做丈夫呢？是不是你接受的？是你接受的吗？你接受，你有没有责任？有责任吧，而且你是一家之主哦。你要讲说是我不好，我没有把什么夏娃教好，或者说是我不好，我接受他的什么要求，或是我愿意跟他一起殉情哦，没有啊。怎么描述夏娃？我知道在座女同胞或女同志一定很非常不喜欢哦。是你怎么样赐给我，把这个罪归到什么神那边去了？你不给我就没事啊，是你给我的，而且是那个跟我怎么样同居的哦。请问同居这个字好不好听啊？用中国人的理解不好听，因为怎么样，关系不明嘛，对吧？所以我们讲关系正常化那就好，那关系不明啊。第二章结束时候，夏娃被神带到亚娃，就是亚当面前，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就像说哎，是你给我那同居的女人。就比方说丈夫跟妻子关系已经不是那么亲密了，关系又破坏了，先跟神的关系破坏，因为他们躲起来藏起来又害怕，现在呢又把责任推出去，要夏娃去承担所有责任，要神去检讨检讨，为什么你把夏娃给我，有没有？好了，现在神给夏娃一个机会。第十三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什么？又把责任推给谁？好，所以你看，人犯罪是因为听了谎言，人犯罪是因为心中想要得到眼睛明亮，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结果，第一个，犯罪之后要遮羞，犯罪之后不敢承认，第二个呢，藏起来，最好没有人看见，不知道最好。第三个呢，躲避，逃避所有责任。第四个呢，害怕，怕人家一举报。第五个，卸责。好，所以推得一干二净之后，我们再回来思想，魔鬼三个邀请：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便如神表示你现在的位置呢跟神一样，我们既然是被造，我们不可能跟造物主一样的，但今天你变成造物主，表示你就是领导了，领导说了就算数了。你看多少悲剧是这样下来的。好，知道善恶，哎，很好啊，听起来非常好嘛。你知道真正什么意思？你说的善就是善，你说的恶就是恶，就等于你自己怎么样来断定是非，你不会有绝对公义，因为你不听神的命令。神是绝对的标准，神是绝对的爱，但今天我们能讲的是相对的爱，相对的标准。所以你跟我生意上有好关系，我就通融你一下，你做一些黑心事业也没关系，但是你跟我没有关系呢，对不起，走后门来。所以整个人的世界怎么样，充满了罪， 所以你看神要花多少功夫，多少代价，要把我们从最终拉出来。好，这个是寻根溯源，了解我们罪怎么来，也就是人际的关系，第一个人际关系破坏，第二个人际关系你看到是什么。我们今天没有机会啊，我就提一下，亚当夏娃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该隐，老大，一个叫亚伯，发生了什么事？第一桩的谋杀案就在兄弟之间产生了。所以今天在教会中彼此为肢体，我相信也会碰到这困难，因为我们都是什么罪人，我们都有罪在身上。除非你真正清楚了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爱你里面应该没有惧怕的。好，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回到主耶稣给我们那个真正的爱。好，所以我们接下去就要看神给我们一个安排，叫得救跟重生。得救表示说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必须要承认，我今天没有办法救自己。如果说你还是觉得你可以救自己，你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实验，你自己可以把你自己举起来，如果你做得到，你大概有一点信心。哦，当然你会跟说有啊，我看那些魔术师都可以把人家举起来，你去问问那个魔术师，他可以把自己举起来。好，我不讲催眠术这些东西哈，最主要就是说今天我们要认知到我没有能力，因为我不是造物主。今天我既然受造的，我就要在我有生之年好好把握住的机会，让神来救我，让神的恩典能够进来。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神救罪人。好，神说他来，主耶稣讲说我来世上不是要救义人，乃是要招罪人。这个字有一个特别意思，那个自以为义的人是不会需要神救的，不是说他不需要神，他需要神，但是他不认为他需要神，因为他觉得他还怎么样，好得很，还是自以为是。所以主耶稣说我来是招罪人。好，自己知道有罪，得罪了神，在关系上跟神没办法和好的，所以我们需要神，借着神的儿子来救我们。好，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念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很多人都会背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如果仔细看这一段经文，是马丁路德他说，如果要把整本圣经浓缩到一句话，他选这句话，就是说整个圣经的目的他就浓缩到这句话。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背下来，神的做法真的是到了一种极端的做法，为了救我们。第一个，他说神爱世人，除了陈台圣，有没有这样讲？没有嘛，我也没有那么伟大，要把他被我排除。他讲他们爱每一个，神爱世人，其实也包括什么？卖耶稣的犹大。就神的爱是完全的爱，但是因为他给我们每一个人自由意志，你决定要不要接受他的爱，所以他把这样一个自由选择的权利给了亚当夏娃，也给了我们。亚当夏娃选错了，但今天我们不要选错。好，我们一定要选对，因为神爱每一个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我们如果特别是家里面只有一个孩子，你愿意把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孩子奉献出去？我想99%都不愿意，但历史中出现了一个人，他愿意。这个人叫做亚伯拉罕，他把他怎么样独生爱子奉献回去，因为他很清楚知道这个孩子他不可能生出来的，因为他的太太撒来的生育期已经过了，他说形同已死的人，希伯来书这样讲，不可能生的。但是神告诉他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他亲自经历到神可以让他的太太怀孕生一个孩子。所以当神在他孩子大概也快 teenage 的时候要奉献，不只是他愿意，最难的是这个孩子愿意。以撒不是那种不懂事的哦，因为圣经记载他背着柴怎么样跟他爸爸到山上去哦，所以他表示他懂的哦，所以表示他是有信心的，所以他愿意把自己 奉献上去。那直到希伯来书的作者才把当时亚伯罕心境解释清楚，因为亚伯罕相信，如果他把以撒烧死了，归还给神，神仍然能够让他复活。你看这信心是不大，因为本来就没有生命变成有生命，其实今天神把生命取走了，他还会怎么样，给他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他就用这样一个信心愿意献以撒，以撒也用这样一个信心愿意接受被献。所以在人类中有这样信心之父，因为在天上已经有一个爱我们的上帝，所以他愿意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你们看到非常非常难得的，他赐下之后，他要这个叫一切信他的，从来没有说你一定要拿个博士学位，或是你一定要衣锦还乡，或是你一定要出人头地，或是你 IQ 要多少你才能够得救，没有啊。任何一个只要愿意相信耶稣可以救他就得救。有哪一个信仰那么那么宽容我们，那么那么爱我们？我以前其实也稍微有点骄傲了，因为我从中学开始就开始想要学佛，自己能够摆脱轮回，因为那很蛮吸引我的嘛，加上你又各方面条件好的话，直到我出国留学才有机会接触到真正的基督信仰。以前在中学的时候读圣经呢，是完全从佛教徒的观点看圣经有什么破绽地方想要来攻击他的。那神救了我之后发觉真的神的爱让我被神感动到。以前是靠自己，自以为是，自己觉得了不起，因为年轻嘛，对不对？好像觉得全世界都在你手下。等到年纪越来越大，发觉原来神爱我，不只是爱我，也爱我周遭的弟兄姐妹。好，所以我等会会提到教会中相处会有些苦，会有些困难，会有些折磨，但是呢也很好，借这些折磨让我们学习更加的成长。好，那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魔鬼既然来引诱夏娃是那个果子，果子悦人眼目又好吃，对不对？吃下去又那么好处，眼睛又大了，然后呢又可以如神，又能够知道善恶，好像听起来都很不错。这个世界也在这样诱惑我们，对不对？所以老约翰在晚年的时候他写了，他告诉我们说世界上有三件事情要避免。第一个我这边已经用那个写下来，我们一起来练好了，十五十六十七，好不好？来，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你如果看主耶稣他要出来传道的时候，被圣灵引到旷野，接受神接受魔鬼三个试探，他禁食了40天之后呢，身体已经非常疲惫，魔鬼就用这三样东西来试探他。一个是眼目的就是肉体的情欲，你饿了吧，你就叫石头变成什么食物，面包馒头，主耶稣拒绝了。第二次呢，把他引到殿顶上，让他看万国的荣华，你只要愿意拜我都是你的，主耶稣拒绝了，欲用经上的话再回答他。第三次呢，今生的骄傲，你只要就是拜我，那么你都可以享受这所有东西。哦，对不起，第一次是变食物，第二是从殿顶上跳下来，因为你的天父一定爱你，会让天使在怎么样下面接着你，你的脚趾头都不会碰到石头上去，主耶稣拒绝了。第三次是把整个世界管理权愿意给耶稣，只要你愿意拜我，耶稣也拒绝了。所以今天你看，我们追求名利、地位、财富、学问，我们花了多少时间？请问有谁 在你临终那一刹那可以把它带走的。哦，昨天我看一个消息很有意思啊，就是隋炀帝的坟墓给挖到了哈，因为前面那个挖的，后来人家讲说那个是不对的哈，这个才是真正的。你看陪葬东西都非常多，但请问那个主人翁在哪里？请问他还活着吗？他还可以再享受他以前有的这种光彩吗？没有。所以神要告诉我们说，不是追求这东西不好，而是你不要被这些东西怎么样占有了。有钱不坏，因为亚伯拉罕也有钱，但亚伯拉罕没有被钱占有。好，所以比尔盖茨很有钱的时候，他一直觉得说他如果失去这第一名，他会活得非常痛苦。但他母亲在临终之前跟他讲，儿子啊，你现在被钱抓住，其实你活得很痛苦，因为你怕失去的第一名。结婚之后，他的太太也这样跟他讲，我们不要做钱财的奴隶。他很挣扎了一段时间，后来发觉，对，最好方法就把遗嘱写好了，孩子都有交代了，他就把钱怎么样，慢慢慢慢转到他的所谓慈善基金去了。但有人还是不谅解他啊，他只是在避税逃税啊怎么的。如果换成你，你愿不愿意这样做？他如果可以感动第二个有钱，当时是第二个有钱人，叫 Warren Buffett， 愿意把他85%的财产转移到比尔盖茨这个慈善基金，我相信他是玩真的，否则第二名不会捐给他。好，等到他们都把这钱这样处理之后，最有名最有钱的人像是墨西哥那个就是通讯界的大亨哈，但他们没有被钱抓住，非常好。好，好，那我们看这个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人这一句话，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哈，这是保罗写给哥林多前书哥林多教会的第二个书卷，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如果我们不是被神的爱激励，今天你的服事不会持久。好，你一定要有个爱的源头来激励你，也就是说我的动力从哪里来，我的动力如果说我服事只是我的名，为我的利，或是为我短暂的人家给我一个什么鼓掌啊，或是人家在后面讲啊某某某你很棒啊，你都不会持续久的。好，我们服事是因为神爱我们。好，那第二个就是讲到他要我们活呢，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今天我知道说，虽然我活着我一定会死，但是我的灵魂已经得救，所以其实我已经复活了。那今天刚好说到一个弟兄，他写给我他的得救见证，他有一次参加一个父亲爱营，他的太太先举手决志，他隔天才举手决志了。那旁边就坐的刚好是我们教会主任牧师，他就问他说杨弟兄，你知不知道你的永生什么时候开始的？他说从我死之后啊。那我们的主任牧师说不哦，你今天举手你的永生已经开始了，因为你在相信主那一刹那你就进入永生的行列了，你已经不会被这个死害怕，你也不用躲藏啊，你可以做一个光明之子了。好，所以保罗继续讲哈，要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但我为什么把旧事已过画一下呢？今天会有很多过去的事情会抓住我们，比如我以前是一个佛教徒，或者我以前做一些什么不光彩的事情，你都会被这些事情很抓住。但是主耶稣说一笔勾销，好，你以前即使跟魔鬼签的什么约定都一笔勾销。我在南边教书的时候，有一个 MBA 学生，他就跟我讲说，我绝对不能信主，虽然我都相信你们讲的一切东西。我说为什么？我说小王你告诉我为什么。他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我妈妈讲我中了一个生理产很重的病，所以呢他妈妈到处求医没有办法，只有到庙里面求庙里面的这个和尚，庙里面和尚就从香炉中拿一些香灰，叫他回去泡个水给他儿子喝一下，就竟然就好了耶。所以他说我妈妈跟我讲，如果我再信耶稣的话，搞不好怎么样， 我又会大病一场。所以他被这个恐惧抓了，到三十岁都不敢信主。我说小王，如果你愿意相信主耶稣讲的话，如果主耶稣不能够战胜魔鬼，你当然还在恐惧中，对不对？今天魔鬼在基督徒身上是没有任何的什么权柄。你愿意相信主会替你付这代价，让你妈妈跟着魔鬼签着这个协定书呢，一笔勾销，你也不用担心你会重病。哦，他好几次想要，但是我想那个恐惧抓住他。好，所以我们一直替他祷告，直到他毕业。很可惜，他搭上飞机送他到机场，他说我回去再考虑考虑。好，所以我希望我哪天我碰到他，他真的成为主内的肢体了。好，就感谢主。好，那接下去十八节，神托付我们一件事情，要跟神和好之后呢，要把我们这样一个职分带给别人，让这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呢也跟神和好。好，好，我时间有点超过了哈，所以我尽可能把几件事情照着经文，然后我们来思想怎么样可以加强弟兄姐妹之间手足关系呢。第一个要谨言，中国人喜欢讲说病从口入，祸从，所以讲话一不小心有时候伤人伤得非常久。好，我自己也被人家伤害过。好，为什么？因为在南边你做教会被选到这个执事会，被选为执事会主席，你要处理一些事情总是会被人家指指点点啊，人家就讲一大堆，有时候根本莫须有的。特别是当时年纪还轻的时候，马上血气就起来，要跟他好好理论。那我们一个长老说，你不要跟他理论，他就是这样人。但等到你自己平心静气下来，我们好不好三个人坐下来好好谈一谈。所以我接受他建议，因为长老毕竟是什么样，经验多嘛。等我真的也不是说不生气啊，就是说火气没有那么大了，因为对方讲一些不实的事情。好，我们就静下来之后，三个人刚好我们也是教会聚会完毕会吃午餐，午餐时间我们坐下来。后来那个弟兄从他的角度我可以理解，所以两个人就怎么样在长老面前握手言欢啊，就把这件事情就抛诸脑后。我也不再提这件事情，他也不再提这件事情，长老也不再提这件事情，久而久之呢，这事情就过去了。但是我们同样看到另外一个姐妹跟另外一个姐妹有冲突，他们就不愿意坐下来谈，那个仇恨就越来越怎么样增加。好，包括这个旧约新约中也提到啊，有阿爹跟寻多基两个姐妹不和。所以我觉得说有冲突不要怕，坐下来两个人都心平气和的时候，把不同的观点交通一下。好，所以在教会中你关系上出问题，不要就搁在那边。好，因为中国人喜欢逃避，你看亚当夏娃逃避之后呢，没有解决这问题。神要我们勇敢地面对，啊，彼此了解之后，把这个疙瘩怎么样放下去，啊，那第二个就是要造就怜悯跟饶恕，哈，啊，讲话有个原则，圣经要我们怎么样说造就人的好话，造就人好话就是说我先看什么样话对对方有帮助，不是说见人说人话哈，啊，见鬼，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说什么样话能够让他往前面更多踏出一步。服侍更积极更正面性的看一件事情。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要讲太多了哈。第三个要跟大家分享是祷告，因为在教会中你有时候服侍久会碰到很多困难的问题。刚刚也谢谢那个李弟兄为几位生重病的肢体祷告。好，我们团契也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我想做父母亲的最希望就是自己的儿女受到好的教育，而且能够，我不能说一定进名校了，至少将来前途很好。我们这个弟兄夫妇真的很吃苦耐劳，他女儿也非常争气，小提琴是拿到就是州比赛第一名的，数学有代表学校参加那个奥林匹克比赛的， 自己就是全高中第一名。结果在高中三年级时候，发现脑这边怎么越来越大，原来有个急性的瘤，一检查出来竟然是恶性的。他自己学的就是肿瘤科，他自己的专业经验告诉他说不妙，真的不妙。所以那一刹那他转向教会，希望我为他祷告。所以我们不只是在教会祷告会替他祷告，我们到他家好几次给他祷告，竟然感动他的女儿。没想到他的女儿在我们的就是幼师 Pastor 带领之下呢，先决志祷告信主了。所以导致父母亲纷纷信主，他妈妈是最后信的，妈妈是最后信的，是他们搬走隔一年才信的。但这个弟兄我觉得我非常感动，就是他受了那么多痛苦之后，他天天把他的痛苦都写日记写下来，最后把他一个见证汇集好几页，好跟大家分享。他从他的女儿身上看到说，原来生命绝对不在光彩的那一面，而是在痛苦中仍然有盼望。所以当他女儿在最低谷治疗时候，胃口也没有，头发都掉光的时候，竟然会跟他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谢谢你帮我们选择这顶帽子，我很喜欢。他的生命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却带出父母亲完完全全用信心摆上。因为这个弟兄跟我讲，他说你们来祷告的时候有一句话真的感动我，这个是大卫的故事。大卫跟拔示巴生的孩子，因为不是正常关系生的，拿单是一个先知跟大卫讲说，你生这个孩子必定会死，因为你是霸占别人的妻子。所以大卫祷告，但是神没有垂听，这孩子死了。孩子死了之后，他就起来斋戒沐浴开始吃东西，这些大臣都不能够了解，孩子还没死他都不吃，现在孩子死了竟然吃。终于有人问他说，王啊，为什么？大卫说，因为这个孩子去的地方我将来也要去，只是我现在不能去。所以他看到说，这个孩子比他更怎么样幸福，因为不要遭受到后面这些兵马战乱，甚至被人家追杀的、仇恨的、疼痛的、家庭分裂这些痛苦，就已经到神那边去了。所以说你们祷告时候这个故事安慰了我，所以我知道我的女儿现在在上帝那边，所以她比我先去，我将来也要去。好，所以感谢主。为什么祷告很重要？因为让我们的关系跟神怎么样又恢复和好了。好好，那结论是说，知道弟兄姐妹是蒙恩得救的罪人，神爱你我跟他。所以可能有弟兄姐妹得罪你，把握机会。好，一般来讲是属灵稍微跑在前面的先去寻求和好，也就是说你愿意和好，不要让他这个关系就破坏，不要逃避也不要规避。好，当然有时候你可能要等个一两年。好，第二个就是有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共同成长，好，常常感恩能住在神的家中。那个杨弟兄上一次我来，他让我非常感动，因为他们说孩子是不是搬到别州去了，他们觉得这边充满了爱，所以不愿意跟他们搬去，愿意留在这边。哦，我觉得真的感动，表示你们教会真的是充满了爱，弟兄姐妹爱，能够留住一个应该可以离开的人，表示这边的爱是丰丰富富的。好，那第三个是罪破坏关系，所以祷告呢，求神赦罪，好，并且要靠神过圣洁生活，三样事情慢慢避免：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因为这是属世的，属世的东西都不会长久。好，所以不要为这件事情把你的真正的生命放进去，好，不值得。好，那试着了解弟兄姐妹，好，谨言，那接纳包容，一直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就大家一起成长。好，那饶恕，好，尤其是和你亲近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服侍呢，你常常会碰到一些摩擦，但是箴言告诉我们，铁磨铁磨出刃来，他 朋友香港也是如此。好，所以既然在一起服侍，先认定好他是我的手足，在神的家中虽然有不好关系的时候，寻求神来的赦免饶恕，重新出发。好，那借着共同查经，那我感谢主，你们好像查经在家里面，家庭里面有查经小组，这是非常好的。那祷告关怀服侍，好，时时享受爱神爱人的喜乐和平安。好，帮我们结束之后一起来练这一段经文，我把它缩短了，从19节到21节来。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看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好，谢谢大家。